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六祖坛经最后一品叫复述品。复述金刚经说，悉菩提跪在佛面前，这个向释迦牟尼佛这个提问这个金刚经呢，这部经典跟别的经典它有不一样的地方。金刚经讲般若智慧，它体现出的是一个很单纯的当下。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金刚经里面，它是一个平常的开始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舍卫国70个孤独园的大悲咒中前250人住，佛是世尊40住一持佛，日舍卫城大臣七夷饭食吃喜波夷复咒而坐。也就是说，不像别的经典对佛陀风光是吧，然后有很多神奇的东西在前面搞了一下场面所以大乘的经典，很多的经典开始都有这么一个起头，像释迦牟尼佛，但是在无量寿经里面现了那么多的像还有那么多的菩萨行普贤之道，讲了那么多。但金刚经就很简单，就释迦牟尼佛在舍卫国吃饭，然后吃完以后呢把钵洗好，把水倒在路边供养众生，然后呢吃饱洗足衣复坐而坐，坐在那个地方就是很简单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表一个什么东西呢？表道在行住坐吃饭穿衣的过程之中它是一个表法表法。比方说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这个求菩萨保佑放光加持，然后要深信阿弥陀佛广大愿力这个功德，我们都有一种这个很广的这个讲。你比例来讲，讲地藏经释迦牟尼佛到杜鹃天他妈妈讲地藏经，那么说这个佛陀在阿含啦或者是般若里面，他地藏经不是这样讲的，知道吗？他这样说，贪心就是地狱，嗔心就是恶鬼，痴心就是畜生，就是在你的贪嗔痴里面就有地狱、恶鬼、畜生，那就是当下，是吧？所以呢，不管讲的多远，到最后面还回到当下。比如说阿弥陀无量寿，其实呢，无量寿还是建立我们当下无我。阿弥陀无量光，其实建立当下就是无法。阿弥陀无量大悲心一切境界，就告诉你你的境界也是假的，知道？就是说他把你的无明分别之中，通过他广大的愿力、光明和神力智慧，显然一念中你从这个广大的心里面悟到这个体，这就是大乘的这个教法。大乘的教法往往是一大心比如说讲地藏经讲那么多，其实悟到的其实很简单比如说一念之间能供养无量诸佛，其实就是自信，因为自信就是无量诸佛嘛，所有诸佛都自信的显现出来，是吧？这个一念持戒十方世界都有一个我在持戒，因为自信戒嘛，就是说你这个持戒就是自信嘛，自信里面升起这一念嘛，所以这一念变法界，为什么要变法界呢？因为这一念你这一念心是变法界的，所以诸佛为什么诸佛心中都有一个你在变，都有一个在离间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呢？因为这是自信嘛，自信变法界，所有诸佛都在自信里面，所以自信在要了解这一念跟自信相应的时候，当然诸佛面前都有一个你在离间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所以呢讲得很广大，其实这种大心把我们心扩了，因为我们心量太小了，不能够会到广大自信。其实悟到以后是很简单的，讲得很广，讲阿弥陀光啊就神通就是讲很多愿力其实讲这个，你像阿弥陀观音菩萨32应身，这32应身就是指诸佛菩萨司法界的众生，用32种方法来演变， 如果你悟到观音菩萨三十二种音声，音声是什么？音声体空万象。其实所有它为什么叫音声呢？音声是一尊声牙耳鼻舌身意建立出来，如果你没有牙耳鼻舌身意，所有的音声都是寂灭的，知道吗？我寂灭叫观自在，因为有了牙耳鼻舌身意出现的这个声，就三十二音声，就是我们的就叫大悲心。这一大悲心它是不能离开智慧的，离开了智慧，大悲心就不见你了。所以呢，观自在才有观世音。如果他不是观自在，他没有观自在，获得不了寂灭，他就说他的本体不寂，就是不寂灭。寂照双幽嘛，有寂有照，方成妙用嘛。如果自照不寂，那就变成老不性了，知道吗？我们就是自寂不照，就是在这个世间做一切事情都执着，因为你不寂就不知道它是空体，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会执着。所以呢，佛火上呢，这个法界的体，这个法界的体啊，在佛那个地方它是寂灭的，那说它是照的，寂照是相应的，叫我们现前是一念中啊。有人讲我们自信要达到那种境界是做不到的，只有佛菩萨才能做得到。那你信不信佛菩萨呢？是吧？就是佛菩萨一定存在的，如果你佛菩萨没有的话，那就变成学佛的话，就是说观音菩萨，我说他们都成佛能信吗？如果你不信他的话，那因光大师成佛你信不信？就是因光大师又不信的话，那你信什么呢？就是那我学佛干嘛呢？是吧？那你学佛没有意义了，肯定是有人在前面已经成佛了嘛，他的愿力都成就了嘛，是吧？就是说这个我们在外面在下雨，我们在房子里面能躲雨你信吗？鱼就掉不到身上去，大家都信啊。那么说我们那个房子里能躲雨，这就是房子里的力量，是吧？我们都会进来躲那个雨，是吧？比如说那孩子会在妈妈面前觉得有安全感，是吧？那狗呢，见到主人呢，它就有威德。你发现吗？它并没有悟到这些，可是呢，它会依止于它。为什么呢？房子也好，父母也好，主人也好，它是我们这个心比较弱的时候有依止的。那么说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并没有悟到自信，是吧？那你念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能不能得到护佑我们的加持我们的，那是肯定能做得到的嘛，是吧？我们念观音菩萨，念四方诸佛，念菩萨，念功德，你没有悟到自信，没有关系，护菩萨一定会加持你啊，这个护念你，接引你。那么说你没有悟到自信，这是说你不能够成佛，不能直接成佛，因为成佛这件事情一定是自己的事情，剩下的呢可能都是菩萨的事情，对吧？所以我们呢相信菩萨在你生活之中，你没有悟到自信，菩萨一定在护佑着你啊。就是说你彻底的反复地藏菩萨、观音菩萨、虚空藏菩萨都在你的周围在护着你，所以念它是一定有利益的，一定有利益。那我说为什么说你念阿弥陀佛你身上就有无量的光明，是吧？然后这个就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虽然是隐现在那个地方，但是有鬼神能看得见的，是吧？就是不讲那个，就是说你一个善人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都会带来吉祥平安，你信吗？是吧？所以呢，就是相信诸佛菩萨的成就，功德的成就，虽然我们不了解他，但是他了解我。所以虚空我们也证到虚空藏，但是虚空藏的本体它并不证，它是护着我，你对它有一份信，然后说你的力量就强大，那狗见到主人它就有力量，哦哦的叫，我从这力量从哪里来呢？就来自于主人，是吧？因为为什么有主人？因为他信他就产生一种力量。他说这个狗为什么有了主人以后它有了力量，哎，咬着尾巴在走，如果没有主人呢，那狗会什么样呢？那狗如果躲这个拐拐见到人就下去躲，是吧？它的力量从到哪里去了呢？它就没有力量了。它说没有主人在护念它，它心中恐惧害怕，是吧？所以呢，对佛菩萨的信，但是这个呢，主人给不给你的信，从我们这个佛性来讲的话，主人不一定护着他，是吧？但是呢，他见到主人，他就有这么强大的力量，是吧？这种力量不是主人给他，是自信本来具有的。我们通过佛菩萨的信任产生了你这个自信的作用，它一定产生一种力量，是吧？哎，你在师父面前，哪怕师父会害你吗？肯定不会有这个感觉了。他说， 如果你见到父母何况父母害你们，父母并没有这个想法，他说害你不害你他可能都没有这个念头，但是呢你心中肯定有父母不会害我，这个念头就出来了，是吧？所以呢我们呢在没有问到般若之前呢，就是说不是说学佛非要开般若智慧，你不开般若智慧实在是开不了般若智慧，你试试的求佛，佛菩萨也会啊这个护念你的啊。这所以大家呢不要把这个呢这个我悟不了道的话我就要堕地狱了，不能这样想，知道吧？不能这样想，就是说你皈依，你要真正的皈依三宝的话，佛菩萨二十五个善人都跟着你走到哪里护着你，你身上就有光明，你信吗？如果你信心越大力量就越强大吧，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就光就越小了。所以为什么讲念一声佛极乐世界就翻译到光呢？知道他既是自信，不是自信不能说我没有自信，知道吗？就是哎，我没有悟到自信，观音我见到的观音菩萨就不是我的自信吗？你想一想，就是我没有证到观音菩萨，我没有证到自信，难道观音菩萨不是我的自信，他不忽略我了？肯定会忽略你嘛，是吧？但大悲心愿你，他跟众生是一体，你不证到他，他也会忽略你的，知道吧？这样你诚心诚意的这个对他的恭敬这个礼拜，他一定是感恩的。他说这个我们虚云老和尚他是修禅证的，是吧？他三步一拜四大名山报父母恩，会路上有很多的感应，能够说出佛他是假的吗？是吧？就是说这个大家要相信啊，就说我们没有，就说我讲六祖坛经的时候大家没有悟到般若，大家也不要因为说我就不行了，其实我就要堕地狱，不能这样想，我不能要勉强大家非要去，如果勉强非要以这个为信的话，反而变成毒药了。为什么呢？一对他你悟不到，对法王呢对父母上称其怀疑心了，我不悟到你对你父母都是假的呀，那就麻烦了，那都是自信，我没有这么自信的观音菩萨就是假的，我这么自信观音菩萨才是真的，那不就麻烦了，是吧？那就麻烦了，就是说你这么自信了，观音菩萨照样是真实的，一定是真实的，你念他求他这个拜他还是有感应的。所以大家呢在这个见学上面在这个护念上面护念我们的菩提心还是很重要的。你比如讲我们要没四圣供，是吧？我们要四圣供，就是我们没有称道之前我们拜四圣，就是土地菩萨这个蔡菩萨，是吧？还有那个很多乾蓝菩萨、韦陀菩萨，还有这个我们祖师历代的祖师很多这些诸佛菩萨，我们三十晚要给他三供，是吧？为什么要给他三供呢？就是我未成道之前，我希望他来护念着我，帮助我。你要有这个诚心诚意的这个念叨，他们都是真实的，不是假的，千万不要把他们当成假的。因为把他当成假的，就是我没有证到，那他就是假的，非要证到了才是真的，不证到就是假的，那这个理念就会出现了问题出现问题。所以我们都是凡夫，证不到，你要是证不到，一辈子都没有亲证的话，那你一辈子对佛菩萨都不信了，那多危险了，是吧？所以呢我们在未证道之前，我们还是凡夫，我们还要相信这个无量的大菩萨。如果你了解跟我们自信一样，我们没有见到自信，没有见到自信，没有证到自信，不能代表佛菩萨不在自信之中。所以你看到他，其实看到你心中心中的物质。然后师父也是你的自信一个体。你现在见到禅佛，你要证到自信，你就能证到我的心。我常佛在想什么，你都能知道。人什么时候能证到禅佛在想什么呢？那肯定证不到，你非要去证，那就证不到。那我确实是从你自信里出来，因为我们自信是一体的。你说禅佛不是从你自信出来的吗？他肯定是自信出来的嘛，是吧？所以呢，你对我信心越大，那时候这个自信这个显耀的力量就越强大，是吧？所以呢这个信心很重要。所以呢大家不要强调非要正量就是说这个意念功德都是不可思议。我们不讲嘛，就是说 佛陀示真相这样的意念见闻解脱，就是说你意念他的，就是说这个佛陀的四个相啊，太子相是吧，太子相，这个修道相，还有这个说法相和这个涅槃相，这个四相就是解脱相，就是说见到闻到受触到就摸到心里意念到啊，意念到就是在家里面意念到，你都可以获得解脱，相应的解脱。他说会相应的解脱，就是不让你堕地狱恶鬼畜生叫解脱啊，知道吧，就是你就不会堕畜生道了，就你见到对象见闻意念，就是念他，你在凡间的意念呢，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你见到三皈依三宝功德更不可思议，所以呢人说菩萨戒也不可思议，你获得那个戒体也是不可思议啊。所以你坐在涅槃里这功德也不可思议，就是比例来讲，你在家里面到无量寿寺来，一出来就被一块石头掉下来就打死了，你凭什么解脱？为什么呢？心向往无量寿寺，但是肯定没有正道，但是你心向往无量，你拼命往无量寿寺走走跑跑跑跑跑跑，啪的一块石头掉下来把你打死了，但是你的跑得很快的时候，你的这个石就跑出来了，跑出来跑无量寿寺来跟我讲话，师父我来了，但是你的尸体丢在路边是吧。然后有一个居士嘛，他叫李泽勇嘛，李泽勇嘛，他说他晚生的时候我正在广州打夫妻，他死的那个晚上我就看他背这个包过来了，背这个包过来，我说李泽勇你怎么过来了，后来第二天他家里就打电话跟我说李泽勇晚生了，在我们这个合化。后来昨天晚上见到他，就是说背着个包过来，我根本没想到过这些事，他怎么跑过去呢？就是说我们的大夫妻他有这个意念，他知道我大夫妻去了，就有这个意念，他意念就可以分身了是吧，就到我那边去了。他怎么去了？然后马上给他写了个牌位，就这个人说这种力量，就说我要到无量寿山路上打死了，你可以照样得到人天道，这样你在人道你就是解脱，知道在人道就不到地狱的恶鬼道畜生，人道他能皈依了就能够解脱，就是说不到地狱恶鬼畜生就是解脱，其实一个解脱。所以在经典讲无量寿经里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啊，佛陀在世时除恶无痛无烧，令尊生啊行无上安住离王之道，是吧，就是让尊生住在这个孝敬父母敬事师长慈五戒，我这个题是什么，就是离王之道，虽然你没有解脱，但是你已经在道上了，已经在了，这样你持五戒你就在道上，知道吗？因为持五戒这个无戒的相就是自信，就是真，这是你没有悟道，如果悟道大家可以做佛的，因为没有悟道这个无戒就是涅槃之道。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我现在令你安住离王之道，知道吗？那我说这个还会退转是吧，还会退转，所以呢心里你为什么给你要介绍阿弥陀佛呢？然后在这个涅槃之道上面，这样你一闻阿弥陀佛就能解脱了，知道就能解脱了啊？为什么呢？就是念阿弥陀佛念无界圆满故，因为阿弥陀佛就是你的自信，只要你念阿弥陀佛就能念自信，你就无界一切善法皆能圆满故啊，闻到阿弥陀佛就能解脱，知道吗？所以告诉弥勒菩萨，告诉弥勒菩萨，他我圆寂以后，释迦牟尼他我圆寂以后啊，尊生返回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去了。所以呢，告诉弥勒菩萨，赶快把阿弥陀佛啊传给这个世界，让这个原始的尊生能闻到阿弥陀佛，即使三千大千世界都是火坑啊，接近解脱，对吧？就是三千大千都是火，这样你在人道能闻到阿弥陀佛。他说你的无界立即圆满，立即圆满。他说这无界虽然不圆满，不圆满，因为圆满是佛的境界是吧，因为那说这个不圆满迟了无界，那是一界二界贪得人生呢。他说你闻到阿弥陀佛，你一界二界获得圆满，那说把无界也就带圆满了，知道吗？就是说把你带到某一个地方，就是说你现在杀到阎王就什么都干，就是不杀生，我皈依了三宝，我吃不杀生戒啊，因为不杀生戒把你带到庙里来了，到阎王就自然会持好。为什么呢？现在你到寺庙了还怕你不持戒吗？ 等等吧，就是你到外面去你就会啊，到寺庙了，就是把你调到善处，你自然会持戒，然后在善的地方又你皈依了三宝，即是学佛，是吧？所以我们在三佛世界要发起一个心，我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如果你不到极乐世界去，那你在人道到了天道，天道可能会忘记阿弥陀佛，然后说也不修道了，可能贪念人天的这一点佛报，就不肯念阿弥陀佛，不肯真正的求解脱。所以在人道求解脱是非常快速的，因为人道有苦啊，是吧？所以在人道是最虚生的，很多大菩萨都要到人道来修行，烧道不行啊，是吧？还有很多道的话虽然有这个佛法，但是呢太享受了，所以呢很难发心。所以在人道了有冷遇，这个都是在这个吃世界登天约定，就在熬年里要你发处理心。所以呢这个天机冷啊，天机约啊，它为什么就是在处理发菩提心的，发菩提心的这么冷这么约，是吧？这么苦，是吧？就是说天天要洗澡，天天要吃饭，天天要喂它。你看在别的那个天上一念肚子就饱了，可是在吃世界吃吃吃，吃多了肚子撑，吃饿了肚子瘪，是吧？吃了多糖就得糖尿病，然后说发发脾气就得某一些，然后说这个不得水病就得火病，不得风病啊就得地病，是吧？他说要不骨头痛，要不身上浮肿，是吧？要不就上火，要不呢就是水病，是吧？风病或者根六根病，或者说这个内心空疏寂寞孤独病。那我说这种种病都触动你干什么了？就是发菩提心。所以呢这个世界不会无缘无故的，这样都是劝我们发菩提心，不是我要劝你发菩提心，就是说这个宇宙的相都是在发菩提心。过去不是讲吗？就是说这个生老病死都是在说法，都是劝我们发菩提心，须掉下来世间的无常都是在劝我们发菩提心。你一定要认识到，就是说世间说爸爸死掉了，爸爸死了哭啊，就是我这个爸爸菩萨没有保佑我，爸爸就我爸爸怎么死掉了呢，是吧？人死的哭，父母他没有保佑我爸爸，这个父母他不理我，不学佛了，一般人是这样，世间的人是会这样想。但是呢有菩提心的人他就不这样想，他说我的爸爸都会死掉，还有什么地方不会消失呢，是吧？就是说我的爸爸这么亲的人都要离开我，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挂念呢，是吧？特别是打仗的时候很多人死啊，那个灾难性的这些灾难呢，会引发别人啊升起处理心，这个世界的灯心不值得我们去留念，很快就消失掉了。你看看这快乐啊瞬间就没有了，痛苦啊那么长久，那就是说他马上升起处理心，知道吧？这些灾难是特别是这个社会，跟今天当县长明天就被抓了，你说好不容易当了县长明天就被抓了，觉得多无常啊！本来是为了一个官职要走的事情，结果变成这个一家人耻辱。那我说他本来是一个好心，其实呢这个灯也这么无常，他感觉到这个世界所有的灯都是无常的，所以呢他就会从一个方面能视为能观察能够悟到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呢要修慧呢做那些善根之人啊。所以呢我爸爸啦，我兄弟啊，我姐妹，我朋友死掉了，就是嫌无常嘛，是吧？这群人包括你的青春慢慢消失，我以前对吧那么多男孩子追我，是吧？现在呢人家理你都不理你，那为什么会人家不理你呢？因为你老了嘛，哦原来我的青春也是无常了啊，结果青春连我自己的青春都是无常，都要离开我，这个世界上面还有什么人不会离开你呢？什么老公啦、爸爸啦、妈妈啦、这钱财呀，这些东西通通会离开你，因为你自己都要离开你嘛，还有什么不离开你呢？那牙齿你刚摘的话会掉下来，是吧？他都要离开你，你说什么都不离开你呀？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个世界所有的一最终都会离开你，不会永恒的，知道吗？所以呢在这个离开你在这里面就是跟你讲嘛，要你发菩提，要你处理心，发菩提心，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要认识到这个世界很多东西，如果你要稍微等得思维一点，这都不是无道的，都是思维出来的，你思维就可以了，你思维你就菩提去了，哎来闻法，是吧？跟法对这个法啊，你就升起信心，可以升起生命了啊，来去求法。 这个复数经就是金刚经里面讲说上护念诸菩萨，上复数诸菩萨，他说是那个西菩提啊，西菩提叫解昏第一啊，是吧？他说世尊啊，他说上护念诸菩萨，上复数诸菩萨，世尊善男的善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他为什么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他说众生呢有三种众生，一种是执着于生死的众生，一个呢是执着于解脱的众生，还有一个呢是执着于什么行菩萨道的众生，就是三种，就是小乘、人天乘、大乘三种众生。我这三种众生都要发菩提心，那怎么发菩提心呢？所以佛陀讲了三个，讲这个，你看无我无忍无尊生无受者，无我相无忍相无尊生无受者相，无我见无忍见无尊生无受者见。今天继续讲这三个，讲这三个。那么无我无忍无尊生无受者，是吧？是破人天。知道人天是我之人之尊生之受者之，知道吗？有了我忍尊生受者，所以呢你证不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不能解脱，知道吗？其实呢无我说我，无忍说忍，无受者说受，对吧？无尊生他非要说有尊生，所以呢我们老是一个我知，所以在我里面，在我里面啊执着于五蕴，在人里面执着于对立，在尊生里面执着于分别，在受者里面啊执着于呢永恒。所以呢就我有尊生受者，是无量劫的生死，就这样的执着出来了。所以西菩提看到释迦牟尼无上寿相八诸众好，看到佛陀呢，哇，这个智慧广大，是吧？看到释迦牟尼佛了啊，于是寂寞着落威仪第一，是吧？相貌庄严，威仪第一，智慧无海，是吧？这种广阔的胸怀，是吧？这个心静到，你看到他的时候静寂妙远，就是看到他的时候，觉得这个世界都静下来了。他一种静体，就像谢天师一样，你见到他，你心就会静下来。啊，这种那个西菩提就问啦，他带一些尊师就问啦，他我也要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我也要跟佛一样，是吧？所以佛陀呢就破三相。他不要一三十二相，不要一三十二相见如来，是吧？啊，不可以呢，以我相、人相、尊相所有修一切善法，啊，不可以呢，执着于善恶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个，他所以讲了三个体，所以《金刚经》讲了三个体，啊，所以呢，破人天、破罗汉、破菩萨，菩萨呢是破见菩萨。像我们行菩萨道啊，讲法都是见见嘛。我今天跟这个居士在一起，啊，那个居士呢，十多年都没见了，今天回来了，是一个四川的一个，他说啊，我看那个土地庙天天打扫卫生干活，啊，什么都不懂，是吧？什么不懂？啊，我说你念阿弥陀佛，你一定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哦，是吗？是吗？我说我们可能不能往生，你们可以往生，为什么？因为我们好多自见，讲了半天了，全是自见，知道吗？大脑子里面很多计划，大脑子里面好多文字，大脑子里面好多见解，这种见解把自己搞得呢不单纯。我说你呢太单纯了，哎，看到土地庙面大扫卫生天扫地，反正你就用这个单纯的心念佛，就能完成了就可以了。像我那么多自见放不下，不可能不能完成，全体就可能完成。就是说法师可能不能往生，哎，你具是单纯的心就往。我这样的比喻法啊，比喻法就是不是叫你说出家不好，就是说你把你的心变成单纯，知道吧？单纯就是说不是把你搞了好多境界，等你好多道理，有好多的辨别，我们后面讲到这个道理，知道吗？就是不要把自己搞得太复杂了，自己单纯到就是天天扫地啊，干活，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什么都不想，不是善念，不是恶念，不要跟人家真正计较，就是一个老太婆扫地打扫卫生干活什么都不懂，然后你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然后还远一去呢，便觉得晚上的时候好自在，你就保持下去就可以了。啊，师父跟你讲法，知道无常，知道缘起，他天天想了无常什么，缘起什么，这边在念阿弥陀佛，这边想师父也说要无常啊，要缘起啊，天天思啊量啊思啊量啊，是搞了半天一大堆的知识，这边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这边呢是思量，这思量无常了，缘起呀，六道波罗蜜呀，要讲这个持戒呀，这种种东西搞了半天，然后呢，跟别人讲了，要想观无常啊，念佛啊，一加了一呢，又要跟别人讲，等得好多了嘛， 他等了好多月，就见到这个也假，见那个也假，天天假，一看复杂了，大脑复杂，不单纯了，知道吗？就是不单纯了，复杂了，这个人晚上就麻烦了，有牵挂了，有忧患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天天拉人就假就错了，知道吗？所以像你们就是我们出家人呢，是以弘法为立身，你们在家人呢，就是做一个非常纯洁老实的一个人，不要拉人就讲话，就是你就扫点地，干你的活，把你的菜地种好，然后打扫卫生，看富婆他平时脏的扫一扫，不要有想法，就这个当下单纯的这个念头，然后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的，你如果要保持下去这种单纯的思想，绝对完成，绝对完成，知道吗？是越单纯越好啊，一定要单纯。所以我对你我特别恭敬，我觉得你好单纯啊，是吧？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单纯，你能回家就一大堆的道理，这个好，这个坏，那个和尚好，那个和尚坏，那就麻烦了，是吧？你在我面前端的又是一套，我看到你好善良，回家就不善良了。你回家就不善良就不行啊，是吧？你要跟师父一样那么善良啊，不然的话你就是伪装的了，是吧？伪装就是说在我面前那个样子，保持回家去也是那样，在那你老公骂你说你家里人都是傻乎乎的不懂，是的，就让我扫地干活就这样的，老公照你骂你以后你都不知道什么回事，是吧？你不知道什么回事，你不晓得，是吧？为什么会有你我都不懂啊，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是吧？是吧？所以把自己变成好单纯，好单纯这样，是吧？所以这个的话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说起来很有意义啊，因为在师父面前，大家都是很善良的一个人，是吧？所以让师父能看到坏的东西吗？我说我看不到，因为大家在我面前表现都很善良。就是说啊，整体来说呢，大家呢也把自己变成很单纯的状态啊，不要搞很多的学问。所以讲法把这个经典讲完以后啊，就不讲了啊，大家好好念佛。复述啊，这个无我相，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修一切善法，就是说发一朵三藐三菩提心啊，有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是说。这个善男善女的发一个，就是说师尊讲，就是说这个师尊意思说呢，他度一切众生无众生苦痛啊，无众生苦痛。他说三寿相，那我说你要把这个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搞清楚，这个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搞清楚了，无我界、无人界、无众生无寿者界，这个界呢，就是没有是非。什么叫没有是非？不是说你找一个没有我的这个东西，本来就没有我，知道？不是说有一个没有我相，不要去研究了，本来就没有相，都是空相，知道吗？本来就没有见。比如说，打个比例讲，菩萨啊，修一切善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孝敬父母、亲人、师长的时候，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要成佛，或者你念佛，他想我念阿弥陀佛，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修一切善法。就是说，你现在发菩提心，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在此世界出家也好，做善也好，扫地也好，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这里面没有任何，没有任何什么将来呀、啊，就是即得当地即是，他没有任何的思考，没有任何思考，没有任何计量，当地即是，很简单，就是。我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一心尽正在孝敬父母，这个体就是圆满了，这个就是圆满。你不要去顾量，因为这个体就是你在孝敬父母的那个时候，不要思量善，不要思量恶，这个当体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这个就讲一切法就是心法，心无善无恶，不要视为善，也不要视为恶，说得到，但不一定能做得到。但是呢，我们一般人认为是善法，其实呢是心法。心是没有善恶的，比如善恶就对你，这前面讲了，就是说，菩萨呢发心对一切法不生善恶啊，一切法本来就没有善恶，这样也不生善恶，即遍法界就是恒沙妙德，这前面就讲了，就是说，菩萨如何 这个发心是吧？如何发心？他这上面讲的就是说啊，欲于邪法，不是善念啊，不是恶念，就这个意思，不是恶念。那说恒善妙德啊，自然现前，就是说妙运和善啊，妙运和善，就是说你对于邪法不是善念，不是恶念，我们邪法本来就没有善念，没有恶念，这样你没有善念，没有恶念，一切都会现前，都是平等的，知道吧？诸佛菩萨善至于十方诸佛，均皆于十方虚空合理现前这一念，如果这一念不是善念，不是恶念，这一念为什么不是这一念？我们跟十方诸佛心相应，跟十方不可思议恒沙妙的都是相应的，就是说你不是善念，不是恶念，恒沙妙论自然现前了，是不可思议的，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题啊，那我怎么，你看我们看到释迦牟尼的三摄像发这么好，因为以什么样的三摄像见于来呢？啊，无我无人无众生，你要悟到了没有我，就是无云无我，无云啊，我是怎么成就的？我叫无云，是吧？无云成就的我，我是怎么了？我是诸法缘起，是无云缘起，有了执着叫我，没有执着我就是缘起，它不可得的，知道吗？因为有了这个缘起，没有一个缘起的相，它没有相的，缘起就是缘起，你不能知道缘起它是一个名，没有缘起之名，也没有缘起之相，缘起是不可得的意思，无常就是不可得。如果你悟到这个理啊，悟到理就是缘起实在是无自性。他说这个在你悟到无自性的时候，正好跟自性相应，这个就是上修一下八种好，知道吗？所以你见到佛不可以上修一下，因为无我相、无人相、无尊生相、无受者相，无我相就无人、无尊生、无受者，没有我的时候谁讲人呢？你有尊生，就是有了我以后五蕴现在缘起，你要悟到缘起，我就是空了，法就空了，是吧？法界空了，尊生就空了，尊生空了就没有分别了，空空不二嘛，是不是？空空不二的话，那哪有对立呢？空怎么会对立呢？那空没有对立就没有尊生相，没有尊生相就没有受者相了，没有现在，没有现在过去未来了，现在也是空，过去也是空，未来还是空，是寂灭的嘛，是吧？所以现在过去未来就是空啊，这个尊生空，人我空，我空，这是圣空，那就是三摄相，三摄相八十种好。这个要复什么法呢？实在是无法可复，是名所复法啊，没什么法，你悟不到这个道理。所以呢，后面的讲三摄三十六见，就三十六见呢，就是讲无我无人无众生，就是跟金刚经是不二的，就是破三个。破三个，金刚经里的破三相，就是我、法、攀缘心，知道吧？攀缘心，那说三个心，我没有了，法没有了，啊，攀缘心没有了，我心、法心是，我是法执、攀缘执、攀缘。那说这三心，知道？那说世间都有这个，不管任何一个地都有三相，三相一破，其实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三相破并不是破相，是要悟到本体啊，就是无自性的体啊。后面说有一天啊，师父呢会了大师化文人，文人就是法海智成法达啊，就是度发法经里的法达，还有那个神会智常智通智彻，还有智道法真法余灯。他说有啊很多的这些门人，他说啊，你我就是我灭斗以后啊，说给他灭斗啊，什么叫灭斗知道吗？涅槃灭斗，灭就是灭生死之意，就是生死断了叫灭斗，对吧？就是说如果生死灭断，他就不叫灭斗。那有的大和尚哦，圆寂了灭斗了，如果生死未断，他不能叫灭斗了，这能叫死了，知道吗？那是啊。那么念佛往生的时候，我们叫往生了，是吧？就是往生，就是念佛往生了。那么说这个灭斗一定是生死一断，它 像灭众。所以我们对大和尚圆寂的时候说某某法师圆寂，那是一种真称，就是说对他的一种赞美。事实上他不一定啊，不一定啊，就是说啊，这个什么都不能的一个人啊，圆寂了，死了，是吧？我们几啊，有一个人嘛啊，就山上好多坟墓啊，好多坟墓，好多这些出家人的坟墓，他们要把它做塔。我说你不要做吧，这个就是说我们对于古人的这种敬畏啊，这种敬畏啊。他说当然你这个心是好的，但是它不一定是你想象的那么好。他说这个他可能就是一般的出家人，一般的出家人。在佛经里面讲，你证到初果就有一个初果的塔，你做了恶果就有恶果的塔。那说一般的和尚就搞一个坟墓，会搞一个骨灰坛往里一放就可以了，是吧？所以有的那个小庙里吧，就是说或者是跛子或者瞎子和什么都不会的人往生了，哎，那些居士还跟他建了一个塔，不可以这样的设佛。就是说一般的这个走失证到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那么说才有一个塔，对吧？你像我们做塔都不能做得太高，做高了以后表现自己没有这种德行，那是佛的啊。他说这个我们心是好的，但是呢做的事情不一定对啊。所以呢你可以把这些骨灰放在一起变成海灰塔就可以了啊。就是说如果你山后面好多那个塔，你把它接在一起，接在一起建一个海灰塔就可以，没有必要把每个和尚都建一个塔啊。他必须要有正得果位的人啊，对于寺庙，对于这个佛教做了大贡献的人啊，做了大贡献的人，那么说可以纪念。是灭斗生死，叫灭斗啊。他说这个六祖大师就说啊，你们将来都要在一方啊，都在一方度化众生。他说我今教语啊，就是我来教语说法。六祖大师，我教你怎么说法，不失本真啊，不失本真，就是说真指的是动物的法门。他说先悉足三科，三科法门呢？什么叫三科呢？啊，顿运三十六对啊，顿运三十六对。他说触目即离两边，哇，这个真的就是说出跟日啊，不管是出啊，三十六出入啊，离两边，就是我们从内从外离两边近啊，不管你往外面走还是往内心走。就我们从自信觉度来讲，从五蕴觉度来讲，从佛教来讲，出跟入，往心里面走，往外走。那么说这个外都不会执着于两边，我们众生就执着于两边嘛，是吧？行，在这个世间呢，在这你不悟道的人一定会执着于两边，一定执着两边，就谁对我好我就照顾谁，对吧？你看一个婆婆拜娘娘，是吧？拜娘娘，学了佛皈依三宝，受了菩萨戒，他还去拜，为什么呢？因为情重嘛。就是娘娘我拜了一辈子，叫他不拜的话，他放不下，知道吗？所以呢，他会执着于一边。要是打架，就是说，师父要跟你妈妈打架，你帮助你妈妈还是帮助师父呢？你肯定先帮助你妈妈了，是吧？因为妈妈跟你有情嘛，因为你是起嘛，终身嘛，是吧？那你肯定先帮助你妈妈，师父再好我也要帮助我妈妈，为什么呢？因为你情重嘛，是吧？所以众生都是执着于两边的啊。我从小有一种习惯，喜欢我父亲老是骂我，你知道吗？他说人家干不完里弯，你干不完外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父亲跟人家打架的时候，我拉人家不拉父亲，是吧？我老是把家里的那个什么肉啊什么的也往外拿给人家吃，我父亲拐了个腌肉，我一看那个腌肉在那地方，一看我人家那没有肉吃，我就把那个肉偷出去然后给回来吃。我父亲回来看肉掉了，然后一个个的打，就说我老是把这个。那我的弟弟就很聪明， 我弟弟，我是做木匠的时候啊，我是绝对不会帮人家的什么账销便宜，绝对不会。我真能够胜，就是我打家具，打一套家具，我打五件家具，最起码要剩很多的凳子啊、椅子啊，我做好以后都剩给他，不要钱了。我是这样的。然后我弟弟就不一样，我弟弟就要占小便宜，再一个到人家去看到定准跟他走，看到老虎鞋跟拿走，我回来，哎，我说这个定准是谁的？我弟弟给拿回来，我要他赶快送回去。就是说，你发现了，就是说，我从小的时候就有这种，就是说帮助他人的这种信息，就是说，往往是照顾外人啊。就是说，从小就有这种习气啊，不会呢，这个占人家的一些小便宜的这种概念啊。他说：“这个三生六罪啊，出污即离两边啊，离两边说一切法，学一法莫离自性，就是你在说法的时候，不要离开了自性啊，不要离自性。”会有人问于法，就是有人家来问你法，就是你太过讲话，要讲法的话，喝茶没有关系的，是吧？走路没有关系，聊天，要谈起法，你就要正经起来，是吧？你要正经起来，在生活中的关照，那是你心中事。你别人跟一个强盗在一块走路，强盗不听你的法，那你就关照你的心就好了，你没有必要的，因为你不知道说法，你强盗，是吧？你要是。要是跟他说法，你就不一样了。有一个射箭，哎，你能射到鸟，哎，我也可以射箭了，我可以射到两个人，对吧？哎，就是说，他从自信的角度的话，他可以把你的弯心啊射掉。他讲的是这个，他说，这个有一个和尚，有一个居士呢，会雕像，他不会。他不会雕，他雕着很多的像，五祖大师为了说法，他说你会雕像，会不会雕心呢？是吧？他就会从这个他的这个事情上面啊，来做这个，做这个法的这个东西。人家说能说和尚，他说，哎，你会做小偷，你一定能偷多少东西，是吧？啊，虚老和尚也干了这个事情，他说。哎，他说你可以偷东西，他说我还可以偷心呢，对吧？你可以把心偷出来嘛？他心是什么样呢？啊，他说啊，你在不动念头的时候，不是善念，不是恶念，啊，这个那个就是你的心，你常常把它那个抓住了，那就说你就可以得到解脱。那你偷东西干什么？我偷东西呢，是为了解脱。啊，为了有饭吃，为了有衣服穿。哎，他说你，我做你小偷，我叫你怎么做小偷？你讲了呢，不但你能得到这些东西，你还能够得到解脱。后来他回家就按照这个走势的做偷心啊，他偷了一下，哎，特别快乐。他说，他就告诉他你怎么偷啊？就说你在偷的时候啊，你只要把你心死死的抓住啊，你要抓住，你就会解脱。啊，后来呢，他就去偷，他又到人家家里去偷。偷的时候呢，他就一边在偷的时候偷心，他说他是偷东西的时候，他就心就偷不了。他偷心的时候呢，就玩物了，而且偷不了。在人家那个梁上来偷东西的时候呢，他偷心的时候啊，就玩起了物，知道吗？他就偷不了东西。哎，偷东西的时候就玩起了心，偷心的时候玩起了物。他就两边不能偷，是吧？所以呢，就后来他偷习惯了，后来做不了小偷了，后来跑到这个和尚面前出家了，是吧？所以呢，这个法师呢，他就有种种方法啊，能够让他们悟道。所以说法呢，要修慧啊，安住正道不偏啊，就让他能够忘记恶，忘记善。所以这个莫离自性，会有人来问你法啊，去于尽双，尽是尽掉双，就是两边不要离啊，借其对法 来去相应，来去相应。他就告诉我们，就是说，人家来问法的时候，趋于尽宣，就是对立，就是对立。他说对立呢，叫其对法。什么叫对法？就是说，人家问你那个某某坏，某某坏，是吧？某坏，那你就告诉他，这个与好，就是好跟坏，它是对立的，叫对法。就是说，有这个因啊，有因。他说有，因为你有好，你才有坏的这个果。因为你执着有好法，就是人家就是坏。如果你执着人家好，那你就有坏。所以呢，有好有坏这种互相对立，这个叫做呢有因。究竟二法进去，究竟讲到究竟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就没有自信了，没有自信，没有自信，二法进去，就是说善法恶法，也就是说这个因就没有了，没有因就没有果，就不在六道轮回之中啊。所以呢，菩萨戒不是讲吗？这个菩萨戒体呀，这个非轻缓慈悲非因果法，不是轻，不是缓，不是慈，不是悲，非因果法。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佛性，一切众生皆具佛性，也就是说它离两边，离两边啊，中间也不可得，修一切法。所以呢，这个二法取尽，二法进去，更无去处，也没有去处，也没有来去啊。我们讲三科法门者，他就问，他说哪三科啊？他说其实这三科，我们讲因界啊，人，我们讲因就是五蕴了，是吧？界就是气界了啊，人就是情了，就是说我们讲三千了啊，三千就是气三千、情三千、五蕴三千啊，就是那说这个因是干什么呢？叫五蕴，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啊，是也。所以他说这三个地方，他讲的意思是什么？三科法里面的对立法，就三是六对，用三处说，哪三处呢？因处、界处、人处。这因处就叫五因处啊，后面叫无是五因处有多少对啊？多少对？他说这个界处就是气界。气界处有多少对，人处有多少对啊？所以呢，一起供起来产生六对，就这个意思。而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只有这三处，一个因处就是我们五蕴，界处就是法界，气世界就是色身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这叫界处。界处就是气世界啊，就是说我喜欢不喜欢，苦跟乐。它就是情，叫人，人情，情叫情世间，情世间呢，它呢也有对啊。那说把这个三十六对说完以后，你的因趣啊、戒趣和情这个人趣，那说这个问题其实全解决了，所以把这个搞懂了啊。所以呢，是这个日就五蕴呢，日十二门。十二门呢，就是说又有五蕴，是十二门。十二门就是外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内六根，六门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他说戒是十法戒，十法戒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法，即眼耳鼻舌身就是十法戒，十法戒叫六尘六门六识，六门就是六根门，六尘就是十法戒，六法戒就是色身香味触法，色身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即六识。他说这个十法界，自信能含万法，能含万法，就是我们的自信含这个万法，含万法。所以呢，他这个呢就叫做呢这个三十六分成三处，界就是十法界十就是六十，六十就是情啊，是吧？情啊，情啊。他说这个因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啊。 那么柏拉图的一起是什么呢？就是司法界。所以自性能含，就是这些法呢都是自性里面含色的，知道？就是说色中相入处法眼耳鼻舌身及六识是自性所含色，自性呢含色的啊，自性含色这里，就是说你有痛苦吗？你有烦恼吗？是自性含色的，它就是自性含色，就跟自性是一体的，知道吗？就是痛苦就是自性的痛苦，自性提示不苦的，那苦是自性的作用在苦，所以自性有这个作用，有苦的作用，有乐的作用，有六道轮回的作用，就是十法界六道轮回都是自性的作用，不管在哪个地方啊，所以呢戒神自性起用，就这个意思。自性而邪其十八邪，就是说如果你自性邪掉了啊，自性邪那就有天堂，就有地狱了，是吧？所以呢天上的十八界，人间的十八界，地狱的十八界，那你看五蕴，天然的五蕴，天然也有五蕴，知道吗？色受相行识，不可能没有五蕴的，是吧？我们人道也有五蕴，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叫五蕴，是原色受相行识。地狱道也有五蕴，因为没有五蕴就没有受色受相行识，那活怎么烧，是吧？后来谁受啊？谁想谁行行识啊？所以呢，司法界成三界，三界都是邪。那我们说这个这个五蕴是吧？他说这个界，天上也有界，天上不可能没有色身相互触法，是吧？没有眼耳鼻舌身的，它也有啊，对吧？人道看得到的，就是色身相互触法的。地狱道有没有？照样有啊，地狱不可能没有色身相互触啊，是吧？但是没有气世界怎么可能呢？啊，所以呢，它也有气世界啊，也有情啊。啊，我们就气世界情，当然有了天上快乐嘛，那不就是情嘛？人间不苦不乐嘛，又苦又乐嘛，那就是叫情嘛。那地狱叫就是苦嘛，那苦也是情啊，是吧？就那，那说苦跟乐，它就是情，是吧？所以呢，天堂地狱鬼，那怎么出来的呢？就是邪，就是邪，就是心邪，就是法界，就邪。自性正其十八正，如果你见到了自性自性其十八正，恶运即尊生运，善运皆是佛用啊。这个就这样，就是说如果你恶运它，恶运它就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疑或者犯戒，是吧？自私自利，那么说那叫尊生运，尊生就是妄念了，观念用。善运就是福用，运有何等？这个运是何等呢？有自信有，有自信有，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运都从自信里出来，据自信本体是无善无恶的，因为无善无恶它就有善恶，善恶不是没有自信，因为它有无，就像桌子一样，桌子能达成门也可以达桌子，但是木头呢它是不是门，木头呢它也不是桌子，因为它不是门也不是桌子，什么都不是，所以呢它什么都是，它什么都可以现出来，它是能现善恶，就证明说你现在你看到的善恶你不需要，这就是你的自信的正量，知道吧？我们讲正，正什么意思？这叫弯正，弯正这是正恶而已，正善而已，知道吧？它也是你正来的，知道吧？就是说你要是起恶念的话，你的自信就现恶嘛，难道你恶不是你证出来的话，你造恶业就造，你要到地狱还不简单啊，是吧？你到地狱做恶业不就到地狱了，那个地狱也是你证出来啊。你说你不能叫拿火，拿手在火里面烧一下，你马上就看到痛苦，是不是？人家讲你一句开心的话，你马上就快乐，我问你这是不是你证的呢？你亲身经历啊，是吧？你那么说你的痛苦不是你的痛，是吧？他说就是自性痛，自性能显痛啊，自性能显啊，自性没有善恶，没有痛苦，没有烦恼啊。但是呢你如果活了烧的时候，他就有痛出来， 这样他就清楚了。所以呢，这些真心啊，不正自正，就是说自信本来就无量的用，谁的心恶正善，谁呢起恶起善，知道吗？就是十八行。所以呢，我们要正念。如果你悟到了自信不止善不止恶，那你会这些什么？不是善念，不是恶念，恒善妙德就显现了，是吧？因为一个思想相应了，因为一切法统治自性无善无恶，那你的气世间、情世间跟无缘本体，它就是没有善恶。因为这个实在取舍，实在取舍，所以呢，有了取跟舍，才有苦跟乐，才有这个好跟法界的一个变化。如果你了解无自性不得念的，哎，自性就回归本体。恒善妙德就是你又见到佛，是吧？跟佛相应，所以呢，因上一定要相应，就是在这一切相上要善运起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呢，大家呢可能其实也很好懂，是吧？所以运音多听几遍，你就听懂了。所以呢，善运啊，善运其实佛用啊，他这个善运不是做善的善，善运就是。无善无恶的用，那个叫做佛用啊。善用就是不得念头，你了知一切境界都是自性起用，因为自性就是你自己的自性。但是呢，你只有从相上了解，自性是不可以见的。但是呢，这相出来了，这个相出来了，通过这个相，哎，你可以意念到、感悟到心。它只可以呢意会，不可以用名词和见解，或者是啊用这个思维显现出来啊。所以用又何为？自用啊，自啊由自性由定法无境，对一切法没有境界，无情啊，这个无情无对。啊，无情无对啊，这后面讲了无情，无情就是气世间呢、有无对，是吧？这个自信呢是十九对啊，自信其实就是自信是十九对，后面还有啊十九对自信十九对，这个他告诉我们就是说。自信有地法外，地法外境啊，地法外境，就是说你心自信有这个念头啊，有这个念头，地法的对立啊，产生这个实，那说它是有对的啊，有对，所以这个明天要讲这个三十六对啊，我认为啊更有我们这个。这个让我们能从这个三十六对中用这个三科来悟入，也就是说就昨天晚上讲到，就是说从这个五蕴上面和对外面的这个世界上面和苦乐方面它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是因为你的对立啊，对立没有悟到自性的本体。没有悟到自信，没有善用，没有佛用，所以不能够，你没有这个没有悟到佛嘛，没有悟到自信嘛，所以呢不能善用嘛，因为你对立，对立就无明分别执着，恶念邪念，所以就产生了十法界，不能够，那就叫恶用，所以讲怎么去善用，怎么去恶用。就在这个三十六对里面这个三十六里面去观照就是说慈彼善恶达到无自性，就昨天讲了人天称，然后呢二乘见，人天见二乘见达到自性见，这个人天见就是对立执着于善恶这个二乘见就是除善恶，解脱法，其解脱，其寂灭有取有舍二乘见他说第三个呢，就是 善恶无自性，即是佛性大乘见，就是说这个就是怎么样的见大乘见，也就是这个三十六对里面啊，用这种三种方法啊来去认识啊，阿弥陀佛。